大家好，我是陈世安，你现在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药师在我家，
耶，赞哦！
朋友们回到的是幸福台北药师在我家的单元，我是伟华。这个单元呢，我们要再次的告诉空中的好朋友们，我们是从二月份开始和台北市药师公会一起合作，在每个礼拜二的早上呢，我们要带空中的好朋友们一起来关心的是用药安全。记得上一次呢，带大家从制药的安全还有品质来关心用药安全，我们认识了什么呢？ PSGMP 啊，也就是我们国家现在的制药的品质已经是迈入国际 GMP 的时代了。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想过哦，我们台湾目前通过 PEACE GMP 的药厂有129家左右，那以公立医院来说的话，各式的药品的选择要经过哪些的程序，而药品的采购对于民众的用药安全又有什么重要的关系呢？我们今天药师在我家用药安全系列，我们特别邀请到的是台北市药师公会的苏游长坤常务理事来到了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分享。常务理事早安。
美丽的这个节目主持人伟华小姐好，还有各位听众大家早安，大家好。
早安，我们的常务理事也是昌裕生技公司的总经理哦。嗯，欢迎欢迎我们的常务理事哦。我们今天特别针对的是我们的公立医院的药品的采购和招标来分享用药安全哦。我们先请常务理事来告诉大家好了，我们知道医院有公立的有私立的，对不对？然后有一些的小诊所啊，那其实我们今天为什么会特别针对的是公立医院的药品的采购跟招标，来带空中的好朋友们来认识我们的用药安全呢？常务理事。
好，这个药品的采购的一环可以说很像是供应这个产品还有提供医疗服务的一个后台作业，因为大家看不到。
是。
那第二个，刚刚这个伟华主持人有说到说，这个跟私人医院跟公立医院不同，因为私人医院他这个一个人就可以决定，那是他自己负全部责任。然后公立医院的时候，他是公务单位。公务单位的时候，一个很重要就是依法执行、依法行政、依法决策，所以它是依采购法，依采购法下去做这种采购，那这个整个的采购就有根据采购法整个的程序，等一下我们会谈到这些程序。
是，也就是我们在公立医院的采购的部分，它有比较严谨的一个程序哦，并不是说你想要用什么药，我就从药厂拿什么药过来，对不对？随着这个，对不对？
对。
那我们必须有一定的一个法定的程序，所以我们的用药的安全跟品质它是受到保障的。我们可以简单这么说，对不对？
对。
嗯。
然后这个公立医院的这个程序，前面我先说一下，我们一般说的公立医院
是
应该是分成六个系统
哦，
北高两市的这个私立医院，好像台北是私立联合医院，高雄也有联合医院，除了这个以外，还有就这两个嘛，还有这个部立医院，就是以前的属立医院跟就是最早的省立医院，还有国军医院，好像国军松山，还有三总，这就是属于国军医院。还有退伍会的荣民医院，
是
北荣、中荣、高荣以外，还有荣民医院。所以这样就有五个系统，以外还有另外一个就是教育部，教育部有三个医院。台大，因为它有附设这个医学院开这个出来的。台大还有成大跟阳明，他们三个都有附设医院，
是，
所以这些医院他就是因为都是公务单位，他就 办理，依照采购法去办理招标。那一般一个合约都两年，那大概这个要采购的程序，因为要公告以外，还有这个各科室要提报他们需要的药品，时间会落在一年前就开始作业
啊，
做在一年前。好像最近公告的这个布利医院，他的合约是从明年的十月一号开始，但是他在去年的十月一号就提报这个医院要采购的产品，然后就开始公告啊，现在就已经进入这个要开始做这个采购的事情。那基本上的采购就是要让厂商来登记，然后厂商登记要审核这个厂商有缴税，然后是合法的药商，然后还要审查产品，那还要提供履约保证，那里面还要成立万一这个招标的时候价格或是什么要怎么决定的一个游戏规则，所以整个的程序最后当然就是运送还有验收。所以这些层层的这个除了公务单位以外，最重要的观点在于，公务单位透过这样很繁杂的这个采购程序，就是为了这个保障这个民众用药的品质跟安全跟有效。
真的，为什么这个时间点很重要啊？空中的好朋友们，我们跟常务理事特别提到的，我们在一年前就开始起跑整个的采购招标的作业，这是因为避免我们的药品有中断的情形，对不对？
对，因为这个民众的用药的前面就是医生的处方，
是，
所以这个采购也是使民众在医疗的整个的这个程序，这个的权利得到保障，如果这个用药还有供应没有一个稳定，然后三天两头换药，一定是造成很多的困扰，
是，
那民众会觉得说，今天拿到这个药有没有拿错或是什么，这个很麻烦的。
对，是，所以有的时候民众会拿到不同的药品，他会有换药的情形，这是因为在招标程序当中这个药品没有列入，是这样子的原因吗？
基本上有这个换药的情形，会碰到的，像最近会比较大概这一两年会比较多，就是因为我们在大概103年要实施这个，也就2014年开始这个 PEACE GMP，
是
因为没有 PEACE GMP 就没有办法这个获得执照，就是停止制造、停止生产、停止贩卖。那在这种状况下，他本来有在供应这个公立医院的这个产品，因为他没有通过批准就没有供应，那势必有供应的人才进来，这个替换这个药，所以会碰到这个换药。那第二个呢，基本上拿到政府的药证的产品，是代表政府保证这个药的安全、品质跟有效，所以换药可能造成一时的不便，但是民众应该很相信这个政府这个对品质的把关，尤其是 PEACE 是我们这个产品是可以输到这个欧美的国家，是等于跟世界是同步跟接轨的一个品质。
是是，所以常务理事伟华现在才知道，因为上次我们知道说要通过我们的药厂要通过 PEACE GMP 我们才能够制造生产嘛，所以有时候他们有通过的话，某些的药品可能会有一些换药的情形。再来就是可能有一些的药品，伟华突然脑袋中想到，可能之前有一些新闻报道有提到，就是可能某一段时间过后，我们可能根据很多的一个相关的实验，或者是实体的人体的使用，或者是科学的证明，某一些的药品可能对人体产生一些些某一些部分的影响，所以它可能不能够制造或者用在我们的人体的部分，对不对？有可能也有这种情形。
会有，就所谓的他认为它的效果不明显，或者是它的这个副作用这个被政府认定，所以这个会被所谓下架或是 license 会被取消。
是，
但是因为药品它在同一个这个范围里面，同一个范围里面有很多种，那 医师会在选择非常适当的给病人。像以前有一个很出名的药哈，这个也是国际大厂，它是止痛药，但是吃的可能对心血管会有造成影响，它就最后就不能被使用。
是，
那当然其他的，因为这个产品下架没有在市场的时候，其他的止痛药就会跟着用的比较多。
是，
但是这些我在想，这个政府在把关的这些有关副作用或品质还有安全，都是为了民众用药的权利，为了民众的这个健康。
是，所以常务理事，我们在相关的一个服务经验来看的话哦，也难免会收到有一些的民众会反映，对不对？当这个药品换掉，特别是他长期依靠那个药品的时候，当有换药的情形的时候，说实在的，民众会有一种不安心的感觉，对不对？会觉得哎呦，怎么会换药啦？然后换药之后是不是对我的这样子的一个疾病的控制，是不是有一些的效能会不是那么的好呢？对不对？但是我们刚刚在我们的常务理事的说明当中，其实换药有的时候它是一个必要性的换药。
对，这个因为公务机构它的采购要经过这个程序，那有可能会碰到的就是这个同业在这一类的药里面的竞争，结果他这个这一类可能这一类药总共有五种或十种，
是
啊，但是医院只能采购在符合这个进入这个价格的范围里面的药，可能只能采购两个到三个，其他有两个到三个有可能因为价格没有进入，他就没有到这个公务体系，但是呢，他在市面上一样可以有好。所以在这种状况下，如果民众发现换药，然后这个有这个认为需要本来不安心，应该去找医生，或者是在跟医生这个说明说上一回的药他觉得好，那医生他就会在这个交付处方的时候，你就直接到一般的这个药局。好，在医院里面因为没有供应，外面还有这个药局，所以它是可以得到供应的，
是啊，
还是可以得到供应。到药局的话去调剂，那当然一定要是同成分，
是，
同规格，不能说不一样的规格，在这种状况下是被允许的。当然有一部分的处方这个病人拿到，他可能跟这个医生讲说，因为要这个药，他不愿意换药，所以呢，他在药房也会有，就是只有这个药才可以调剂，所以这一些整个的这规范都是为了保障民众的这个用药的权利，站在民众为中心以外，这个也使这个供应不会产生民众的困扰。
是，所以理事长也就是说，这种情况应该比较常发生的是，他长期是用依靠这个药物的类似慢性病的朋友们，对不对？因为他长期可能吃了五年、十年、二十年，就发现哎呀，怎么过一阵子之后要换了。那他长期可能有一些心理的依赖吗？或者是说某一些药的确对他而言，在控制病情的部分，他会是比较好的。有可能，对不对？
对，这个最出名的这个换药的一些状况比较多，就是安眠药了。那大家也常常看到哈。那当然还是回到前面，这个是有解决的。回去跟医师讲说，他要用本来使用的。因为这个安眠药他没有吃他就睡不好。他马上知道，他是马上知道的。那就回去跟处方的医生讲说，他要本来的这个，因为这个有关这个安眠或者是精神各方面的药哈，他的那个就是用药的习惯哈，对病人比较特殊，就这个病人哈，可能他本来像以前。我在这个开始工作的时候，我们公司有提供那个也有卖过安眠药，一个是 0.5mg 一个是 0.25， 刚开始是从 0.25 吃一吃，结果因为 0.25 的卖得很好，然后 一时的断货，就跟医生讲说现在没有 0.25 的，那就请 0.5 的可以拨瓣，因为他本来就有设计这样，没有拨瓣。那两个药是不同颜色，就是有一部分，不是很多，不是全部，有部分说他吃到那个拨瓣的觉得没有效，然后他就只好等等 0.25 来。所以这个就是一种，它就是一种应该是依赖或者是心理的因素了，
对，
所以因为这样药是要做双盲的，
是是。
那照理讲应该浓度够你就应该就好好睡了，但是就是有一部分那么多的病人人就是这么复杂，
是是。但是就算是对药品有一些些的依赖哦，可是刚刚我们的常务理事提到的，我们是尊重我们的病人的用药的权利，对不对？
对，
所以其实我们的民众有时候在拿到药品的时候，我们必须要透过我们刚刚常务理事在空中的分享，有时候你发现药怎么换了，有些医师会当场跟你讲我可能调整了什么什么的用药，但有一些医师呢可能一不小心在太忙了他会忽略了，然后你回家之后才发现怎么药不一样，好，不一样之后呢你想说应该没关系吧，就吃吃了之后发现心里就会觉得怪怪，因为你有依赖性嘛，会觉得好像这个疗效不对了。所以事实上其实常务理事我们可以说我们的民众的在用药的一个权利或者安全的一个部分，其实我们自己有时候也可以特别的做一些的注意，比方说药袋上面都有做一些说明，我们可以多加的每次看一下有没有不一样，有没有做一些调整啊，对不对？
对，因为这个医师处方出来现在的这个整个的药袋上面都会有药名还有外观适应症还有这个副作用它整个就是根据这个药品在招标的时候在审查这个药品的药证的时候所登载的那把它在医院里面的用药的这个资讯上面把它做一些揭露，让使用的人可以知道这个它的产品长得什么样子，外观然后适应症或是其他的那所以如果自己觉得说对药品他希望很持续的用同一个药，或者是对自己是一个某方面的药如果一换他会觉得不舒服或者是那就在接受到处方的时候要特别去注意说这个外观是不是还有这个药袋写的是不是跟本来的这个一样那这样的时候可以就避免说这个换药的时候造成你这个不适应跟觉得说怎么这个拿到的产品跟上一回的不一样，那就回去找本来的这个开处方的医师因为这个药品除非说被注销，不然外面还是都有在供应。
是是，我常护理师，我觉得这个很重要。为什么？我觉得我们每个人的身体去适应，就算说我去治疗同一种病症，但是因为它的药品有很多不同的一个项目，同一种病症就可以使用这个药，也可以使用这个药，是不太一样的。但是我相信我们的身体去适应某一些药物，它是不太一样的，有些会有一些的不好的反应，对不对？
对，药基本上这个我们在学校的时候事实上药都是化学品，药等于毒但是是两害相劝，因为它有可以有好的作用那才做这种选择基本上这个还是用病人为中心来考虑它的效果跟它的其他的副作用来做一个综合的考量
是所以有时候医生会在问说你有没有使用哪些的药物有些过敏的情形呢？你不要觉得这个不重要，其实这个很重要，因为他在开药的时候才知道说哪一个药可能会产生你相关的过敏的反应，他就会不要开这个药
对，因为还有其他的
替代品，
同一个性质同一个作用的药品那对于这一些有过敏的病人或是有其他副作用他可以来做一些调试就可以达到作用，但是他对这些副作用就比较不明显或者是他可以忍受
是所以真正的用药安全不只是医生要把关，我们的药师要把关，你自己我们的病人自己也是一样
对，
对不对？你提供的资讯更多的话呢，我们才能够用更符合的一个药品，对不对？来开给你，对不对？
对，
是。那另外就是常务理事，我们今天特别分享的是在公立医院的药品的一个招标跟采购啊，它的确是经过比较严密的一个审核的一个程序，对不对？掌握我们的病人的一个用药的安全跟品质哦，所以。听到这样子，或许有些的朋友会在想哦，那这样子各个医院的药是不是都会开的不一样啊？大医院跟小医院，那跟小诊所是不是又不太一样啊？你知道吗？我以前的妈妈就讲过，她有时候看什么病呢？比方说，高血压，她就觉得哦，那个我要去，一定要去指定的这一家医院，因为要拿到的药不一样。那看感冒的话，说哦，没关系，我就看这个小诊所就好了。其实有时候民众有一些用药的迷思，对不对？
对，基本上哈，政府核发出来的这个药证哈，只要是同成分、同规格，我认为都是有一个基本的这个安全，跟有效跟品质，这个民众是可以信任的，这个我们的医疗还有我们的制药水准在整个全世界的排行应该在前面几名的，非常的这个严格。我们可以说台湾的这个整个的经济 的这个规划活动还有排名，大概全世界在二十名，但是台湾的药品的严格是跟美国同步，是跟美国同步，然后我们从以前这个早期有五百家没有 GMP 到民国77年 GMP 88年 CGMP 到后面99年卫福部成立以后103年开始有这个 PEACE，就是没有通过 PEACE 就停止制造停止贩卖，那从500家说到100多家，就知道说这整个的系统制度非常的严格以外，这个公立医院它也一定是要有这个规范，而且它除了这个有这个规范以外，他还有要公告以外，从厂商从产品一直的这个来做审核。这个公立医院最早开始招标的是以前的，就是部立医院的前身是属立医院，在早是这个那时候还有省政府的是省立医院，每一个县市都有一个省立医院嘛，然后开始在73年就开始办理招标，好，那后面有采购法什么，所以我在这边再一次的强调，就是政府在办这个药品的采购，从73年到现在，已经30几年了，好，现在是第17届，每年2次，就是30几年嘛，现在开始办是第17届，意思就已经经过32、33年了，现在106嘛，民国73年就33年了。所以这个东西从一个那时候的药品采购大概就采购200-300种，到现在这个整个的一个办一个招标采购是差不多2000多种，
是
像这一回的布利燕是整个的品项有2066种，
是
那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而且算非常繁复的工程，所以在提前一年从审核厂商从审核产品就这样一直进展，那这些目的除了这个让医院的采购合法合乎政府的采购法以外，很重要的就是为了保障这个民众的用药的安全，
是，所以我们现在台湾的药厂的制药的品质是跟国际接轨的我们对自己的台湾的制药要非常非常有信心，不要有那个迷思啊，会觉得外来的和尚会念经，其实不是，我们台湾的医疗水准是国际化的，对不对？而且我们的医疗水准的提升不只是我们的医学的科学跟技术的层面，包含了什么呢？我们的制药的品质的提升，对不对？
对，这个台湾的这个生技业也是这个一流的人才，然后配合国外的这个技术的引进，
是，
然后制造出来的产品现在也有很多都到这个先进国家去使用或是帮先进国家代工，那政府对这个产业应用在人体也负有这个责任，厂是每2年大概就要查一次，就是固定的查厂，那有时候还会突击检查，我好像上一回那个张理事长也有谈过
有
那就知道说这个 因为这个是一个政府要负责任而且照顾民众健康的一个产业，那对这个产品，大家要这个政府的这样严格的管制要非常有信心，而且在采购的结构也是非常的严谨，已经累积这么长这么长的经验，所以基本上这个在整个用药这个民众，应该要对这个整个的系统也包括政府的这个审核这样层层把关，
是
大家要这个非常有信心，
是没错。所以在制药的部分任何的环节都不能够马虎哦，这就是要守护我们民众的用药的安全。但是在用药安全的部分呢，民众其实也有自己需要注意的地方哦。我们利用两分钟左右的时间好不好，在用药安全的部分民众自己必须要注意哪些的特别重要的事项，我们再请我们的常务理事给空中的好朋友们做一个提醒好不好。
好，我认为这个需要用药的时候就是代表身体需要医疗的照护，
是，
然后整个的系统都是以病人的权益就是健康的这个核心的中心做基础。第二个呢，这个我们都知道这个病人在使用药品的时候有所谓顺服性，那这个学术或者是实务上也有很多的统计，那有一些慢性病的药事实上是要长期的使用，
是，
长期的使用就是像三高，
高
血糖、高血脂还有高血压，
这
些药物常常有时候病人会觉得我吃一段时间了，好像状况比较好，然后就把它停掉，停掉的原因可能有两个，一个就是说听说药吃久了对肾脏或是哪里不好，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自己觉得比较好就把它停掉，那这些东西我是认为都是不对的，既然去看病就要停药，是要在医师的这个了解下去停药，
是
那当然我们知道差不多这个顺服性这个比较好的就是像安眠药，因为你没有睡不着还有止痛的，那其他这些三高的常常会大概只有三成的病人好好吃，糖尿病大概只有两成，那没有把这个控制好的话就是造成国外的这个统计造成很多周边的疾病跟尤其是肾脏，
是
肾脏会啊，那当然也不要乱吃药，就是这个从坊间呢听到哪一个药很好的，或者是补品的或者什么乱吃，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台湾这个洗肾的病人很多的，所以综合起来就是这个民众相信这个整个药品的品质跟安全以外，公立医院的采购也是非常的严谨，
是，
那用药一定要很持续的照顾自己的健康，
是我们的民众有时候非常的可爱哦，会觉得说哎呦身体是我自己的，我自己知道有没有好啦，但是慢性病呢，我们的特别是高血压或糖尿病的部分呢，我们的常务理事也在空中为大家做了说明了，不要随便的停药，规律用药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哦。再来就是不要乱听信一些的啊，说那个也好你就吃了哈。其实我们任何的药品，你想要停药，或者是不是自己的身体可以做一些控制了呢？我们建议你好到药局问一下我们的药师，或者是还是要由医师来做一个正确的判断，好不好？这是很重要的啦，哈。好，今天非常开心呢，谢谢我们的台北市药师工会的苏友常棍常务理事在空中为大家所做的分享哦。另外呢，不要忘记了，有任何的用药的问题的时候，都可以和我们最好的邻居，好不好？我们的社区药局的药师做一个询问。另外，不要忘记了，要持续的锁定的是每个礼拜二的早上，大约是在9:25左右呢，幸福台北和我们的台北市药师工会在空中为大家守护用药的安全。再一次的谢谢我们的常务理事的分享，谢谢，
谢谢各位听众，谢谢。